下边，或是超地速成正觉，以为切热众生故。或说我于无量俄僧期间当成佛道，以为懈慢众生故。能是如是无数方便，不可思议。这一段这是说什么呢？这是说明啊，这个全巧方便这个菩萨，第一个就是或者是示现啊，超地速成正觉，就是很快就成佛了。换一句话说，正觉就是佛呀，啊，这个一地一地的超上去了，不要那么慢慢的啊，一定要第一俄僧期间修到哪儿，第二俄僧期间修到哪儿，第三俄僧期间修到圆满，不用超地叫做成，很快就成佛了，不是一地一地的超过去，不经过三大俄僧期间，这个叫做速成正觉。好像华严经上说叫做一生事半啊，一生就成佛了。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华严经说善财童子一生就事半了，比如说我们在研究现在密宗有即生成佛，这样怎么解释呢？我们说即生不容易成佛，这个即生成佛不即生成佛啊，都有道理。如果真正像善财童子能够一生事半的话，我们要问问善财童子以前修过多久。如果真是从来没修过一生事半，是不可能的，哎，对不对啊？所以说这要看过去生。好像释迦牟尼佛今生不也是一生事半吗？出皇宫做菩提树下成佛了吗？但是前边三大俄僧祇劫那个行菩萨道的事情，你要也要知道啊。那再说妙法莲华经上龙女八岁成佛，妙法莲华经上龙女啊，文殊菩萨到了龙宫去度众生，有一个他这个龙女，那个龙王有各种名字吗？在妙法莲华经上有啊。这个龙女是娑羯罗龙王的女，娑羯罗龙王呢在大陆丛林里头要求雨的话，以前后来都没有了，大家不相信了。以前求雨的话要拜这个龙王啊，是给那娑羯罗龙王求他下雨的，他是龙王里边比较力量大。那现在这个法华经的龙女呢，是说到他的女，他二女文殊菩萨到龙宫去，在妙法莲华经上一开头是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对话完了，他就走了，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文殊菩萨就到了龙宫里去度众生去了。啊，赶到后来呢，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说完法华经呢，他又回来了，因为法华经说了八年嘛。他回来了，就有人问他，哎，你到龙宫都度众生啊，度什么众生，容易不容易度呢？那文殊菩萨说，我度了很多众生，有一个龙女呀，她的善根很深厚，怎么样？说着说着龙女就来了，来了就是说他将来会成佛，他才八岁。这个时候那个智积菩萨跟多宝如来来的啊，他方世界来的大菩萨呀，跟着多宝如来来的都不相信。还有是那这个世界的大阿罗汉的这个灵上首啊，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也不相信啊，不相信，就说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罗汉嘛，他们就按照这个小乘佛法说呀，说女身不能成佛，有不能做梵王，不能做地势天王，不能做转轮王，不能成佛，有这几个不能。 这时候龙女呢就献一个珠，献一个珠子供养释迦牟尼佛，就海里头的那个龙那个宝珠。他就问他们，你们看我供这个宝珠快不快？他们说快。好了，龙女就说，你看着我成佛。说完这个话呢，他马上就忽然之间变成男子，他变成男身了。变成男身到哪儿去了呢？他成佛到南方啊，有一个叫做无垢世界，那个世界上呢，他到那儿去成佛了，到南方无垢世界，哎，成佛。这个地方呢，就是有这一句话，我们要知道，这个佛经证明龙女成佛不是女身，她忽然之间变成男子。你有这个神通就可以呀、啊，你不能变的话，就是说恐怕还要不成，她要变成男身成佛，有这个。这个龙女呀，在这个佛经上啊，你说她是龙女，她有那么大善根。在这个佛经上，很多大菩萨呀，投生去不一定是都转到那个贵族家去，哎，很多贫苦的人家啊，生这个贵族的，生这个啊贵相的男孩女孩的还是有的。所以佛法讲到这儿呢，对于这个种族啊、贫贱呐、啊、老幼是平等的，哪里都有贵重的人啊，高贵的人。那这一种说法呢，这一种说法啊，这个说以为雀热众生故。雀热众生就是这个说成佛太久了，那么远几时成佛呀，这个行这个菩萨道太难了，退心。这样一说呢，让他啊起这个勇猛心，不要怯弱，就是可以鼓励他的这个道心，让他可以说速成佛。这个第二呢，下边就是说，或说我于无量俄僧祇劫当成佛道，以为懈慢众生故。第二种就是说啊，我成佛呀好久的，要经过无量俄僧祇劫才能成佛呀。这一种为什么人说的呢？为这个懈怠骄慢的众生，好像啊，哎呀，成佛很容易嘛，慢慢的走嘛，要说成就成了，很快的，也这中途上他这个懈怠啊，就把这个道业就荒废了，再聪明也不成，没有懈怠就不成。或者傲慢众生，骄慢不肯精进，看清了这件事，那就要说，就要跟他说啊、成佛不容易呀、啊，久远久远的才能得到，好像释迦牟尼佛就要经过三大俄僧祇劫。你看呐，真有这个人吧？我现在讲一个实际的故事嘛。我初到香港，民国三十八年，就1949年，其实还是37年年底了，我就到这个香港有个青山呐，青山寺，那是在宋六朝宋的时候，有印度一位叫做悲渡禅师，扶悲渡海，把一个杯子放到海上，脚的这个两个脚站在杯子上，就飘到中国，到了香港登岸。所以香港佛教历史也蛮久的。这个悲渡禅师到中国是先到广州的，到香港的，那时候没有人的可能。那会儿现在呢，有个青山寺啊，是一个古庙，现在不过都是很没有正式的兴起来。那我在那儿挂单呢，挂单就给做两堂早晚课，其他的我自己用功。好了，后来有一位出家人来挂单呢，因为我那时候一句广东话也不懂， 到那儿就比划，到时候给你饭吃，你给他念经就成了，他不管你的。后来有一位出家人呢来寡淡了，哇，讲普通话我句句都听得懂，我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广东人。我说你广东人你怎么会讲这个外省话呢？哎呀，他说我是大学毕业，后来我当宪兵我出家的，这个话我还不懂吗？那我问你跟哪儿出家呢？他说我是虚云老和尚徒孙呢。哇，我说你这了不起，我说我这正现在又不懂话，又没有这个从谈道友认识，你这回来了我好高兴，心里痛快的很，跟他一起，哎，什么事他都给我翻译，又跟我很合得来。结果呢住了几天大家就谈呢、啊、我说你用什么功啊？他说我参禅，跟虚云老和尚徒孙嘛，参禅。那他问我，我说我念佛，我不大参禅，不会参禅。后来呀、啊、他就跟我讲啊，你看过楞严经没有？我说楞严经看过，听过讲。他说啊，其实啊，照着楞严经的方法修行很容易呀、啊、开悟并不难。他跟我说，他说的很容易，有头头是道的，他学问好吗？好了，他说不难，我这心里老感觉不是那么容易。那晚上两个呢就在一个大房间嘛，就打坐，各打各的坐，晚上他参他的禅，我念我的佛，都不出声了，不能打闲岔。结果呢有一天他说，哎呀，我们这老坐得闷得很，我们到山上逛逛玩玩去嘛。我说上哪儿玩去？他说到山下买点苹果花生吃一吃。后来我说好啊，就跟他去了登山买的。他要光着光着，我说走吧，回去吧。他跟我回来了，回来了他又跟我说开悟很容易，我越看越不容易，结果我看他越来越让我看着不容易。那后来的时候呢，他在香港周围挂单，他用功这个参禅参不上去呀、啊、我一看不容易呀、啊、但是他那楞严经道很研究是真的，也亲近过虚云老和尚，就是说这种人是有的呀，我见过。他老说开悟容易，但是他老没开悟啊，就这问题。他要不念佛，那不，他说老是要开悟，就这样。哎呀，能是如是无数方便，不可思议呀、啊、这个菩萨到了这个时候啊，能实现种种的方便，无数的方便，这是举出两个了呀、啊啊，一个为这个，这个怕要速成佛，给那个却热众生；一个是就说，这个成佛很慢，就为这个懈怠和娇慢众生，其实是无数的方便呢，不止这样。那种种方便都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不给你对方会知道他会那么清楚的，哎。尔时菩萨种性根等发心则等所证一等无有超过之法，一切菩萨皆经三俄僧祇劫故。哎，这一段是说，哎，说明啊，尔时菩萨真正实实在在的行啊，是说初地到实地的菩萨，哎，自立的真正的功行是不同，哎，这也是简别说明，哎，前边这个利他呀，种种的权巧方便的有差别，而实在来说呢，实在来说怎么样啊？而是菩萨种性根等。都是大乘这个佛种性，哎，是平等的，善根平等的，哎，这个种性根等，它的种性和它的根性都是平等的， 根性就是说他的善根。善根是什么呢？善根就平常就指着我们讲俱舍论也说过，这个信尽念定慧，就是阿弥陀经上叫做五根五力，五根五力那就是善根。这个发心呢，就是发的啊自利利他的心也是一样的。哎，那所证的呢啊，这个真如啊也是两种，一种是人空，一种是法空啊。人空叫做耳空啊，耳空真如，法空真如也是一样的。那菩萨由从这儿发心到了解行，解行所证的真如也是平等的。哎啊，也是平等的。到了要那个完全都具备了，这个条件都具备了，说是这个无有超过之法啊，没有说是还有什么超过的一种另外的方法，以一切菩萨皆经三恶僧祇劫，这就简单肯定了，一切的菩萨都要经过三大恶僧祇劫才成佛呀。啊，从初地从初住到十回向满心，这个时候呢叫做第一个大恶僧祇劫。哎，有的地方讲啊，头一个恶僧祇劫呢是修到初地，那这个地方说呢就是说初地以前就是三贤菩萨修满了，就是要一个恶僧祇劫。从初地到齐地的满心，把齐地菩萨修满了，这一段是第二大恶僧祇劫。哎，第二大恶僧祇劫呀，从八地到第十地满心是第三大恶僧祇劫。哎，那这个地方再说，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金刚经》上，燃灯佛给释迦佛那时候受记，是释迦佛行菩萨道的第二大恶僧祇劫行满将满的时候，遇到燃灯古佛。哎，遇到燃灯古佛呢，也可以说那时候就要登到第八地的边上了。有的时候说就八地，他第二大恶僧祇劫修满了，马上就登八地了嘛。所以就那个时候自己只得做佛，也佛给受记了。哎，这个种性啊啊善根呐、啊、正悟啊，都是同等的，一直到圆满成佛，佛佛都是平等的。这下边呢说，但随众生世界不同，所见所闻根于性意，故事所行亦有差别。这一段呢就是说明这个应机应众生的机而才有差别的，佛佛是没有差别的。那菩萨实行呢是随顺众生啊世界种种的不同。哎，这个所见所闻种种不同，根性意，根性意有立根有顿根。哎，这个欲，欲就是说它叫做什么呢？药欲，药欲在佛经上药欲好药之身，好像金刚经上药欲这个愿药欲闻。哎，不是愿乐欲闻，就是好药。现在拿一句话说，就是说很有兴趣，兴趣来了啊，这个什么都不要都可以，这个他就喜好起来了，饭不吃都可以，最好要的时候就是最喜欢的，最就是他的希望啊。这个性呢，哎，这个性意就是他的习惯性，每个众生有他的习惯，哎，过去生中所熏的差别。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他还有不同这个众生的种种不同。那菩萨呢，故事所行亦有差别，就是说菩萨视线要去为了众生所作所为呀、啊，也有差别，才有这些差别呀、啊，是为了众生而已。下边，又是菩萨发心相者，有三种心微细之相，云何为三？一者真心无分别故，二者方便心自然片行利益众生故，三者业识心微细其灭故。这一段是讲这个，说明这个实地的菩萨发心的相。又是菩萨发心相者，这是菩萨就讲实地菩萨，他们的发心的相是什么样子呢？哎，就是说这个菩萨啊，证到法身了，有三种的微细相，有三种这个微细的这个心的相，哎，不同于佛，哎，跟佛不一样。哪三种呢？云何为三？一者真心无分别故。第一个就是说真心呢没有分别，这个没有分别心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唯识里头讲，不有八个识吗？这个是指着六识和七识这两个识啊，所转成了的根本的实质，那个是无分别之，是六识和七识啊转识成智的那个无分别心啊，无分别智。哎，那在大乘起行论上说呢，这就是叫如来藏初禅了。前面不是有在禅如来藏，有初禅如来藏吗？在禅叫做如来藏，初禅就是如来了。这个地方说如来藏出了禅了，就不被那些个这些个无明烦恼缠住了。那么出禅的如来藏就是那个无分别智啊，亲证到法身了，所以叫做无分别故。也就是说他跟那个真心相应了，这样这叫真心无分别故。其实这个真心无分别故，那个无分别智怎么来的？根据大乘起行论前边还是叫由识觉智开始。识觉智是从哪儿来的呢？那没有六识七识也不成。那么这个七识，这个六识转成智，七识它执着，因为它俩是连带关系呀。六识要分别，七识就执着；六识不分别，七识也没得执着。哎，所以我们以前讲那个大乘止观也是啊，修行是一定依着第六意识的。哎哎，到了成佛、度化众生、观众生的机呀、啊，还是要用第六意识转成的妙观察智。诸佛菩萨观众生机，观机都叫吗？用什么智慧观机呢？用妙观察智。这个妙观察智怎么来的呢？转第六意识来的。哎，所以第六意识很重要。那要是说我们修行到底怎么修行啊？所以这地方讲这个天台宗很重要。你怎么修行？你会打妄想吗？不是，谁不会打妄想？你会打妄想就会修行，打妄想的是第六意识嘛，就用它修行啊，就这么简单。但是就这个你用它修行它不听话，就这个就难，你要想办法。是第六意识很重要。二者方便心自然片行利于众生故，这个方便心呢自然片行利于众生，是 是哪个时呢？也是六七六十七十这两个时。那他所转成的什么制呢？这个方便制叫做全制，拳脚方便的拳，哎，全制在唯识里叫厚德制，哎，这个姓宗叫做全制，天台宗叫全，天台宗叫做全制，哎，有了这个制呢，自然而然就是任运，自然就是不加造作，他能够，哎，能够怎么样呢？任运随顺众生的机宜，能够啊片行去周遍的去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做这个利益众生的事。那依照这个大乘起心论呢，就是说这个真心所起的真如心呢所起的这个妙用，所起的妙用呢，在前边讲过真心是什么，前边大家记得有一个叫做智净相，开头没有好久，那时候有一个智净相，就是那个相，那个相是开头用这个清净的，是属于好的一方面的。那这个方便心呢，方便心呢是叫做不思业相，哎，不思业相，这两种心呢都是属于清净的，属于无漏的，哎，属于无漏的。三者业识心微细起灭故，啊，这个业识心就是第八识，第八阿赖耶识。哎，因为菩萨呢，哎，已经是分正法身了。虽然说是分正法身呢，但是那个最微细的那个无明的种子了，还没有完全断除，还有没有尽，没有穷尽的，所以那个业识呢，还有微细的生灭，叫微细起灭。那个微细起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叫做变异生死。其实变异生死微细起灭是有的，但是要说苦的话呢，如果能控制到就不用苦，控制不到就苦。但是跟我们这个分段生死苦呢是差得太远了。分段生死苦主要的是这个身体四大假和这个生啊老啊病死这个厉害呀，整个给你弄了翻天覆地大改变。他这个是心里的，好像你打个妄想你不感觉痛苦啊，但是他不能定，只是那个微细，那叫变异，变异是心里头的，哎，分段生死就麻烦了。所以第一个先了分段生死最重要。所以有的罗汉，哎呀，我分段生死了了，这个菩萨道，这个微细，这个变异，没有什么，我不行菩萨道，我也不会受分段生死苦了，也可以了，你这出了三界了吗？就是这个问题，你就讲到这儿。五十六页，五十六页第四行，五十六页第四行。又是菩萨功德成满，于舍究竟处是一切世间最高大身，为以一念相应会无明顿尽，明一切种之，自然而有不思议业，能现十方利益众生。这一段是说这个菩萨这个功德修行到成就圆满了，又是菩萨 这个就是到十地满心的菩萨，他的功德才能成满，成满就是完全成就圆满。这个功成了，自己修的功成啊，修功成就了，就是自立的这个横满了，这个是属于智慧修足了，能把这个啊种种的祸都无明祸都断了。这个福德要修满了呢，就是指着利他的功德啊，修满了，又叫做福足，这就是福啊，福足慧足，福慧两足，这个才能够成佛。成佛的时候，现在说到哪儿去成呢？这个菩萨啊，这个十地满心功德成满的菩萨呢，这个菩萨在这个舍究境处，是一切世间最高大身。舍究境处呢，就是指着舍界天的顶天。舍界一共有四禅十八天呢，十八天呢在最究竟处的顶天呢，那是在有形有相的舍身呢，是到了顶了。再往上呢是四空天，没有身体了。所以这个要成佛呢，还得有这个身体，才能够示现成佛，就是现身成佛。到了那个舍究竟处，舍究竟天，也叫什么呢？有的佛经上叫摩西首罗天，摩西首罗天，就是舍究竟天。这个示现呢，在那儿示现，一切世间是最高大身了，在世间上它是最高大的身了。这个天上是一切世间最高大身，这舍究竟天，这个身体有多高呢？根据我们研究俱舍论啊，俱舍论有个世间品里边有讲啊，舍究竟天的那个上头的天人呢，按着游旬讲了，不是像我们几尺高了，舍究竟天的天人是16000游旬高，16000游旬高。按照最低的游旬呢，我们以前算过讲俱舍论的时候是16华里，按照中国华里算16华里，16华里为一游旬，它有16000个16华里。各位看看现在这个喷射飞机什么火箭都好，都没有它高，可能这个飞得可能没有它高。那么它这个身体呀，叫做世间最高大身，其他的身下头的天都没有它身体高。那它这寿量有多长呢？如果升到舍究竟天上呢，有16000个劫，这个劫呢是大劫，在俱舍论上说初禅天啊，这个二禅天以下，初禅天好像大梵天王，在初禅天的是天王，他那是以小劫为劫的，他的寿命，大梵天王是一劫半，也就等于60个小劫，不到一大劫，所以他到三灾的时候啊还能受灾的，对，那是大三灾了。那现在到了舍究竟天呢，这是按大劫算了，大劫算一个大劫就80个小劫了，那它有16000个大劫，各位看看它的寿命，一个小劫不是1680万年，80个1680万年才算一个劫，它有16000个劫，这种禅定的功夫普普通通哪里可以呢？ 所以他的身体高，寿命长。一般来讲，他穿的衣服越往上，衣服身体越长越高，他的衣服是越轻。据说他那么大的身体，他的衣服也不过几钱重，不过一两重。各位看看那种衣服是什么衣服，你就拿纸也不成啊，那么大的身体要拿纸也得有几百磅重了，他不够一钱重。但是那种庄严呢，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从这儿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到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说比这个天上人呢那个还要庄严，那种功德呀还要大。可是我们要假如到了极乐世界呢，比这还要好，所以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那样那么好的话，你说要念佛，普通念能到得了吗？那么好的地方啊，就是说也不容易。那个有的地方说，那是天上的人那么高大，那么有福报，那还下来要听释迦牟尼佛说法。释迦牟尼佛是人间成佛，人间的身体，那他们要到人间来听佛说法的时候，那他那么大的身体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有神通。我们说平常的说罗汉有十八变啊，神通有十八变，在色界天上的天人呢都有十四变，有十四种变化他们都会。那他要变成我们人间的人呢，普通的人一样，他才能够到印度释迦牟尼佛灵鹫山那儿听法，七十几孤独院那儿听法。他不能照他原来的身体来到人间，为什么呢？他那样子的话不合群呢，来这儿这样会扰乱法会，反而认为他是什么人带来。第二呢，据说这个色界天上的天那种微细呀，好像我们这个地球这个硬地啊，这个土地硬地呀，好像什么，好像你拿一条羹那个我们炒菜的那个花生油啊，撒在那个沙子上，那个油完全都会沉下去的，不会保存在那个表面上的。你再撒几条羹油，它还是渗下去。这个色界天上的天人呢，比那个油还要细。如果他是原来的身体到了地球上呢，地球啊，就像你要拿多少万度的大放大镜照啊，里头都是空洞，它就沉下去了。好像我们人生的汗毛孔啊，拿那个特别的放大镜啊，里头都是一个洞一个洞。他们那个身体要细的那个程度，所以呢，但是细，他那么大的身体那么细，好奇怪吧？据说我们以前听一个法师讲啊，他也不在哪一部经上听说的，我后来找不到。他说色界天的天人呢，在我们缝衣服那个针尖上立起来，可以站三个天人。你看看这种境界，没法想啊。所以我想啊，要这为什么也要讲一讲呢？极乐世界比这还好啊，你看我们放不下，没办法呀，那个地方那么好，去了还得了吗？所以色界天上这样这么好了，我们还说不要去呢，那极乐世界比这好啊。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到这时候到色究竟处示现一切最世间最在世间上是最高大的身体，到那儿去成佛。成佛在那个天上呢，坐到这个莲花宫叫做。我们说到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啊，其实在色界天上啊，因为不是人生人了，照理也是莲花生人了，但是还跟极乐世界不一样。那他想着一切世间最高大身成佛，这是成的什么佛呢？ 佛有三身呢，这叫报身佛。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报身的功德呀，就这么样的庄严。那我们现在看说，在印度释迦牟尼佛啊是太子出家成佛呢，这是叫做应身佛，跟人间一样。哎，这样，哎，现在讲的这个在舍鸠应天仙最高大神成佛是报身佛说，指着报身佛，哎，福德智慧都现出来。为一念相应会，无明顿尽，明一切种智。一念相应会，这一念呢，就是正念，也就是无念的。哎，说这一念，其实连一念都不能有，就是无念的念。从这个最初发心修这个信心的时候啊，成就信心就用这一念，这个智慧呀，就观这个真如啊。那前边不是讲过要修真如三昧吗？真如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吗？那个时候就要用这一念修。然后呢，经过这个十住、十恒、十回向、十地这四十个位子，它叫三贤十圣位子，都是用这一念，没有二念，这样去修，都是用这一念修，但是啊，相应不一样。在先三贤的位子，就是十住、十恒、十回向，那个时候的相应呢，叫做相似相应。到了十地大菩萨叫分正相应，到了十地满心最后的时候，一念相应会，这个时候呢，一念相应会呀，这叫究竟与真如相应了，这是说相应到家了。哎，这个相应两个字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或者是打坐，或者是念佛，有的时候呢，也有的时候相应。就我们那一点的相应啊，就感觉着很法喜了，啊，身心清安了，啊，在那个时候，想烦恼没有了，什么都是看着欢喜了。那一点相应，其实这个佛法呀，得到一点就不得了，要得到那个。到了那个时候呢，就那还能退吗？我们现在为什么得到点佛法好处还会退心呢？因为太得的太少，不够力量，那个无明的力量太大了，得到这一点啊，一万分之一都没有，哪里抵得住那个无明呢？所以要往前再进修，修到相等的时候呢，才能够有点力量，超过它那就好办了，是超过无明的烦恼的力量。到了这个时候呢，直接是说一念相应会究竟相应的时候，与真如相应到家了，整个整体的真如都相应了。我们稍微得到一点的好处的时候，是与那个真如啊，十方世界的真如一个体，我们也就是得到一个牛毛一点点呢，就可是那个也是权位，好像什么呢，好像那个河流啊，啊，千万的河流流到大海里头呢，也是咸味了，也沾着海的味，海水的味道了，但是没有去大海里头呢，还是那个境界不一样。那现在呢，说这个与究竟与真如相应了，无明顿尽呢，这个时候上了那个无明最后的那个尾子了，顿就是顿然间呢，啊。完全都断了，断了，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无间道的智慧，就是那个微细的烦恼，咔嗒咔嗒的，好像往前无间道不间断的中间呢，这个全是无间道是因果的因，啊，断惑是因， 然后明一切种子，一切种子是成了解脱道，叫做解脱道是果，因果的果得到果了。这些个就是因为在因的时候，因地的时候修这个空假中三观，所以到果上呢才能证到三种智慧。在因的时候依着真如门修这个止，修舍摩托就是修止啊，修止的时候也要用观呢、啊、用观智慧来止啊，那就是空观。那修好了成就了这个止的功夫，空观的功夫修成就了，就成一切智啊。那第二呢，在依着这个生灭门修这个叫修观，就是修毗婆舍罗观。